要读到这个基督的再临，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还要来，他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来成为一个人，那么现在还要第二次来，他还有第二次的来。那么我们想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再来，当然因为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我们是相信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话要弄清楚，要弄清楚。我想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圣经的基本的真理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说到基督的再临的圣经的根据，是不是主耶稣要来？圣经上是怎么讲的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为什么还要再来？为什么要来？第三个，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他的再来的日期，有没有人可以算出来？啊，他的日期，圣经上是怎么讲的？以后我们就要讲主耶稣再来有些什么预兆，有些什么预兆。好，现在呢，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。我们今天发了一个原文编号的这个新约的一部分的我们要读的圣经。那么凡是要用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，但是约翰福音14章没有，说没有这个没有，所以还是现在我们读我们自己的原文的圣经，我们自己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个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要再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他道成了肉身，在地上33年半，为我们舍命流血埋葬，以后就复活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复活以后就升天了，很多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主耶稣去了以后就完了吗？还来不来呢？我们有什么见面呢？好了，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就说他还要再来，我就必再来。所以主耶稣再来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接我们嘛，要接我们去啊。这些圣经节，更多的圣经节我们一步一慢慢的一处一处的我们都要读到的啊。这是第一处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。那么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处的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的第1章。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第9节，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9节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并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面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怎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是天使做的见证，就是主耶稣还要来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要来，他还要再来接我们。这里是说天使给他做见证，说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。好，请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这是最后的一章，十二节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待我，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。这里就不只是说再来了，而是说快来。啊，因为时间的推移，主耶稣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快了。这里说我必快来，使徒行传这个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十二节。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亲自讲了，天使做见证了，使徒行传里面使徒约翰看见的异象也告诉我们，圣经里像这样的话还很多，我们还可以去许多地方，比方说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主耶稣就说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好，如果我们要读，我们可以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七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你看，这是说到主的再来，他还要降临，还要降临。好，我想这样圣经很多，启示录的第一章也说到这样的事情，天上龙也给前书第四章也有，我们以后还要读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先说第一点，主耶稣一定要降临，主耶稣一定要再来，而且主耶稣也快来了，快来。前天我有一个弟兄问我，他说蒋弟兄，我听见他们讲了，说有一个算预言的人就讲了1999年7月1号主耶稣再来，他说七月一号没几天了，好，现在5月6月7月1号了。好，但是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主耶稣快来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不是在7月1号，因为人算的不是可靠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要警醒，好，我们是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。所以我想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要警惕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来等候主的再来。我想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应许，主耶稣要再来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这里要凭着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认识第一个事情，而且我们要准备等候遇见我们的神，他要再来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说到主耶稣为什么要来，他为什么要再来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好像主来就是要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，就是为这一件事情他要来吗？好，现在呢我们就要注意点圣经来说明这一件事情。我想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在创造我们这个世界，神就有一个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，神有一个计划和他的旨意。 这一个计划和他的旨意在没有完成以前，神就一直要在那里做工，神就一直在那里做工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。请我们读第五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这个事字翻译的不好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工或者工作。 Erica 这个字希腊文就是工作的意思， work。 神今天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工作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他也在工作。如果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，神创造天地以后有六天创造天地，第七天就安息了，好像神就不做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做完了，而且神说所造的一切都很好，神可以不做了。可是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，亚当一失败一堕落以后，本来应该是安息的神就不能够再安息了，神就一直要做工了。从那个时候起神就要做工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已经把伊甸园里面好的都破坏了，神所造的一切好的都破坏了，包括人在里面，所以神就一定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，或者做一个拯救的工作，要使神的旨意得到完成，神的计划要得到完成。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，耶稣就一直在那里做。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亚当做了一件衣服，做了一个皮的衣服给他穿，就必须要杀掉一个动物，流了血，然后用他的皮子给亚当做一件衣服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救赎来了，因为要流血吧，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在人的身上就是拯救，恢复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拯救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都是因着神在恢复里面继续做工，而我们得到拯救，而得到赦罪。这是神做开始就做，这是神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的拯救，主耶稣的救赎就是神工作的最后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神的救赎只是让我们回到原来的没有犯罪的那个地位上去，这是这一个，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这一个人还没有改变，撒旦摆在我们身上的毒素还没有出去，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旧人还没有改变。这是对人来讲，但是对整个宇宙来讲，神还没有使仇敌成为主耶稣的脚蹬，撒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这个世界的问题也没有解决。而且我们这些日子交通，前一段日子交通国度，就是神要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国度，神要在地上掌权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这些都没有解决。那么新天新地就更没有改了，新天新地没有改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就一直要在那里做，一直要做工。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，主的基督的再临，就是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。第一次主耶稣来是为着救赎，为着赐给我们生命。第二次主耶稣来，那就是说要把神的国度要在这个地上建立起来。主耶稣要在地上要实行审判，要实行审判。 最后有一个千年国度，就是千禧年，它在这个地上出现。千禧年结束以后，我们就看见有新天新地要出现，就新天新地。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来，因为神的计划，主耶稣要来，神的旨意要主耶稣来成全他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就是读我们自己手上这一本圣经，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一章，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啊？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是不是就坐下了？是不是就坐在那里不动了？那我们一定要看主耶稣没有休息，还在那里坐。请我们先读一点罗马书的第八章，回过头我们还要读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好吧？第八章的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你看主耶稣啊，他没有休息啊，一直在为我们祈求，虽然他在神的右边，也为我们祈求。祈求就是工作，祈求就是工作。因为今天还有人要定我们的罪，撒旦要控告我们，要定我们的罪，所以主耶稣就一直为我们祈求啊，为我们在那里祈求。好，请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十三节，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就是仇敌还没有做主耶稣的脚凳，这一天还没有到。虽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，但是今天撒旦还最后没有成为主的脚凳，还没有，撒旦还是在那里很猖狂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群到处遍地游行，寻找了可吞的食物。撒旦也在做工啊，所以神今天一定要做工，一定要工作，主耶稣也在那里工作。那么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就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。第七节，
对啊，
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对不起，第二章的第七节，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，第八节。好，我再读一下啊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所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就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。 第一处是说要仇敌要做他的脚凳，竟然还没有做他的脚凳。第二个，万物都要负他。万物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被造的，天上的地上的所有被造的都要附在主耶稣的下面。还没有，但是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附他，神的旨意还没有成全呢，万物还没有附在主的下面，意思神的权柄还没有管理整个的宇宙，万物神的权柄还没有管理。所以主耶稣还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万物都要交在主的手里，让主来管理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，说得比较清楚，24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24节，15章24节，哥林多前书。24节，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身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尽过了所毁灭的仇敌，就是死。好了，这里看见要解决所有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还没有解决，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。今天在地上这些执政的、掌权的还是很厉害的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神的权柄管不了啊，达不到他们的身上。最后主要建立一个国度，就要把这个国交给父神，他基督一定要做王，神要把一切的仇敌都要摆在脚下，不但解决了仇敌的问题，解决了国度的问题，还要最后要解决死的问题，要把死是从罪来的，死是从罪来的，把罪要解决了，也要把死从这个地方解决。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做完，还没到，神一定要在那里做啊，这些都没有成全，这样在那里做。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来，要来成全神的旨意，一定要来。那么主耶稣既然要解决仇敌的问题，解决死的问题，解决执政掌权者的问题，要把万物都附在他的脚下，那么主耶稣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审判，那叫对这个宇宙要进行审判，对这个地要进行审判，对所有的被造都要进行审判。所以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22节，第五章的约翰福音五章的22节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27节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主耶稣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进行审判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他的审判，而且主耶稣最先审判的是基督徒， 啊，这个今后的时间我们要把它一切都要读清楚。等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国度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千年国，也就是天国，有一千年。一千年过去以后，就在整个的宇宙里面要出现新天新地，神要把一切都改变了，就有新天新地的出现。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就给我们有启示，或者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赛亚书，第65章，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，17节，看那、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要出现，这个新天新地的出现就是和过去不同了，过去的事已经不再纪念了，因为新天新地出现了。那么在新天新地的里头，我们读以赛亚书的65章的25节，25节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与草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，那是新天新地啊，新天新地。那么在新天新地的里头，你看65章的20节，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死亡了，他这个举例的就是没有死亡了。孩童100岁才叫小孩子，那就要活很多，新天新地是到永永远远了啊，没有这些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在以赛亚书的11章，那么也给我们看见第6节到第9节，以赛亚书11章第6节到第9节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飞鼠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鞋上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看见所被造的豺狼也要认识耶和华，绵羊也要认识耶和华，豹子也要认识耶和华，山羊羔也要认识耶和华，就回不到伊甸园，这个比伊甸园应该还要高了，好吧？这就是新天新地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就给我们启示有一个新天新地，到启示录也把这个新天新地告诉我们。你看，听我们读启示录的第21章，第1节，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又升那里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救主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因为启示录这一节这个圣经是指着教会说的，是指着被救赎的人说的，所以这里就讲到人的问题了啊，就是心腹。这里就没有讲到狮子的问题、豹子的问题、豺狼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海洋，这里连海都没有了。为什么新天新地没有海啊？因为海是代表撒旦的地方，海是代表撒旦的地方，所以没有海。神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最后就是一个新天新地，那是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。今天绝对不是说到我们得救就完了。今天好多传道人的工作就是好像把人拯救就完了，就觉得福音是最重要，他没有看见神的旨意乃是新天新地，没有看见国度是那样的重要。这一个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必须完成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跟上神的这个步骤，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，得胜者。今天在基督徒里头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的基督徒就是得救，仅仅得救就完了，有生命就完了。还有种的基督徒就是像保罗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为什么他要得一个奖赏？得一个奖赏，国度就是一个奖赏。所以保罗啊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我们先读第七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我们先从第七节读起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保罗这一个基督徒他是一直在打仗啊，一直在跑路啊，一直守住了所信的道啊。所以全部圣经里头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有冠冕，那就是保罗，这个冠冕是公义的冠冕。那么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不跑了，道也不守住了，仗也不打了，那我们看这是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基督徒。所以到这个第四章的第十八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八节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你看保罗有天国的盼望，
十八节
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天国是一个奖赏，是一个奖赏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，就是看你打不打仗，你守不守住你所信的道，你还跑不跑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。十二节，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你看这里有奖赏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啊，信主耶稣你的救了并不是就完了，那只是神救赎的一个步骤，最后还有一个奖赏摆在我们面前，国度就是一个奖赏，那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奖赏。怎么得奖赏呢？那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跑啊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啊，今天早上这个于姊妹给我讲啊，她在那里说，她台湾，她家里的人打电话，孩子打电话来，先生打电话就问她，七点钟你起来，八点钟你起床没有啊？他说我早就起来，我七点钟起来了。他说我现在是追求读圣经啊，这个叫做跑啊，这个就是要跑啊。那么我还可以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，24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，哥林多前书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到奖赏。凡叫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毁坏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胜负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这里保罗是怎么讲啊？都在跑啊，还有个奖赏摆在那里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奖赏的问题。今天有一种人士在那里讲，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得救了都进天国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奖赏，他还要跑啊。一个基督徒你不在那里跑，你不行公义的事情，你不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奖赏啊？你说我要进国度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得冠冕，要得奖赏，那就是只有跑啊，只有跑。而且很多事情都有节制。什么叫做节制？有的事情我可以不做了，有的事情我可以放到后面去做，但是主基督的事情，主的事情我是摆在前面，侍奉神的事情摆在前面，读圣经摆在前面，祷告摆在前面，聚会摆在最重要，那些事情都把它摆下来，这是要有节制了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的。今天有许多人都在传福音啊，也有很多人接得救啊，但是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主不承认了。这样的意思就拒绝了，主拒绝你，主不接纳你。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那里就说，反称我主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。或者我们再把马太福音最后读一点，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21节， 七章的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你看见没有？因为天国是一个赏赐啊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。”你看，很多人在传福音啊，在传道嘛。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”这个就是被拒绝了。好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原文这个作恶的意思是不罚的意思。你没有顺服主的律法，没有听主的话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国度是一个赏赐，是一个赏赐。这次我们要把基督的再临，主耶稣的再来，我们要读很多的圣经。当我们清楚以后，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去面对主耶稣。他来了吗？过去我们是祷告里头从灵里面见他的面，我们只是祷告对他说话，聚会我们交通里头提到主耶稣，我们读圣经里头，那一天我们就面对面。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怎么办？那总要说话呀。我们怎么向主交代一切？那个时候那就要根据我们个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要在主面前有一个交代，有一个交代。圣经里头许多地方提到这一个，比方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的十四章，第十节到十二节。罗马书十四章十节到十二节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：“我凭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”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说明。你说：“主啊，我不知道，还有国度，我不知道那是个奖赏。”主说：“那么圣经里已经跟你说了吗？”或者我们就说，我们这次不是读圣经都读过了吗？你就应该知道了。你说那天不知道不行的。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要将个人的事情要在主的面前，要在神的面前，要向神说明啊。当我们说明的时候，就万喜要向他跪拜。那一个时候我们说的时候，你还不能站在那里，主啊，我跟你讲道理啊，哎，我不清楚，我不明白，没有的事情。你只有伏在那里说：“主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给我什么样的惩罚，我都接受。就是要在黑暗里爱哭泣时，我也只有接受，没有办法。因为审判，神主来的目的有一个很大的，就是要经过审判，最后才建立他的国度。审判的里面要解决仇敌的问题，要解决死亡的问题。”要解决执政掌权者的问题，要解决整个被造的问题，也要解决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问题，也包括每一个教会的问题，都要在那一次解决。所以说呢，好，我想这样的圣经以后我们还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，我们还要读的啊，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都要读。那今天就摆在我们面前，看见基督徒两种，一种是奔跑的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；一种是努力的。那我们走哪一条路？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，神的计划一定要完成。主耶稣今天在坐在神的右边，一直为我们代祷。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 他现在还在做执事，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做执事。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八章。第一节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一节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。你看，主耶稣是坐在哪里了？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你看，他没有停止啊，他虽然坐在那里，他还在那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着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主耶稣今天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，我们想24章，第三节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24章的第三节啊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门徒来问主耶稣，而是暗暗地来问，就是不是公开的啊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隐藏的。好，那我们请读，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的36节。这里我们要说到主耶稣来的这个日期，有没有人能够知道？36节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现在我们就要说那个时辰，那个日子，这两个字，一个叫日子，一个叫时辰。如果你们有原文编号，你可以把它翻出来。今天也发给大家，马太福音24章36节。24章36节。好，你看这个36节啊，是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你请你注意一下，日子下面有一个编号叫做2250，看到没有？2250。时辰下面有一个字叫5610。日子这一个字就是说的哪一天，时辰是说几小时，哪一个小时， hora 这个字是 hour， 哪一个终点出来，这里没有说。所以主耶稣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几点钟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讲义上把它写下来，这个2250就是日子，没有错，时辰就是小时，哪一个小时。因为有的人啊，他读到这里以后，他就说主耶稣的来的日子不知道，就是哪一个月的哪一天不知道，那一天的哪一个小时不知道。有的人就去猜了，可能哪一年总知道了，所以他想可能哪一年，因为这里主耶稣没有说哪一年啊，所以现在就哪一年主耶稣要来，天上的神要飞船要来接什么人啊，那么这些都来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就异端很多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把 主耶稣来的日子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读清楚。下面要请我们读一次圣经啊，我想我们今天发了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前书跟后书好像我们都发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啊，对，第一节，你们有吧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有吧？
有。
好，第一节，第五章的第一节。好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这时候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就是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这里所说的就不是日子时辰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说的是时候和日期。那么你看这个时候啊，下面给你写的5550，希腊文的编号是另外一个字了，5550。5550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time， 时间。什么时间都不知道的，这个时间就包括哪一年时间嘛，哪一个月。那么下面有个日期，这个日期是2540，又是另外一个字，和刚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个字完全不同的。2540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西人的意思，哪个季节或者哪一段时间都不知道，哪一段时间都不知道，所以就不要去猜哪一年了，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季度都不知道，而且哪一个时辰也不知道，几点钟也不知道，哪一天也不知道。所以圣经里就说得很清楚啊。或者我们今天没有印的，你们可以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你们自己的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第六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七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这个时候日期跟刚刚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个完全是一样，那个希腊字是一样，编号也一样，时候日期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。所以不但日子时辰不知道，时候日期也不知道。主耶稣在这两处，一个是马太福音24章，一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告诉我们时候日期日子时辰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听别人的预算，因为主说就不知道，就不知道，连主都不知道。好，但是不是这样就简单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，那你不是保罗这样说吗？第二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二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好了，就有人讲主耶稣一定是夜间来，白天一定不会来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，就是刚刚发给你们那一章字里头有第五章的第二节，你看这里不是说主耶稣，保罗都说吗？主耶稣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吗？那么就有人讲了，主耶稣一定是晚上来，白天不会来，这个也是错的，我们真的要说啊。 因为保罗为什么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连主耶稣自己启示也是这样。比方说在启示录里面，好，或者我们读一点启示录好不好，启示录，请我们读十六章。十五节。十五节。看到我来像贼一样，那紧紧看守衣服，免得自身而行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就服了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又说看来像贼一样呢？因为贼什么时候来，几根天来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主耶稣来就像贼不通知你一样的，他来了。而且主耶稣为什么把他自己比作贼啊，好像这个不太好了，你总要比好。实际上主耶稣这里比上他是贼啊，你想贼来偷石头什么东西啊，偷你家里最好的东西啊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他来一定要把地上那个得胜者偷走了。基督徒啊，得被那住，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得胜的比作珍珠，比作宝石。主来他说我想给你啊，就是时间你们是不知道的，而且我还偷是要偷好的，那个不得胜的基督徒，失败的基督徒主不会偷走的，主一定是偷好的。所以如果说主耶稣一定是晚上再来，这个是没有根据。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。第六节，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，遇罪的就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，预备好了的从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六节，半夜有人正喊着说新郎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有的人说主耶稣一定是半夜来，白天不会嘛。好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啊，就把这个半夜要弄清楚。那么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三章。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，不行，好像这一个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，就是马可福音十三章哈。
对。
好，请你再看一看。马太过了就是马可十三章，看有没有三十二节哈？没有不要紧的，没有我们真的要读啊。三十五节有没有？
有。
三十二节哈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，这是主说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你们要谨慎警醒 虚倒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期几时来到。好，三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底下又讲了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。底下有四个时间，和晚上，看到没有？晚上就是一百零，啊，这个编号是3796，就是一百零，就是白天刚刚完了，开始了，就是一百零了。和半夜，这个叫做半夜 midnight， 这是半夜的时候来。和鸡叫，就是快要天亮了，但是还没有天亮。和早晨天亮了。所以你看，不是晚上啊，主耶稣没有说一定是在晚上啊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时间给你分析得很清楚，从一百零开始，和半夜，和鸡叫，和早晨，都不是的。那么这个字和马太福音25章那里说的半夜，那个半夜的意思就是夜晚，就是夜晚啊，夜晚。所以说夜晚也靠不住，因为一百零主不一定来， midnight 主也不一定来，鸡叫了主也不一定来，天亮了主也不一定来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固定一定说主在晚上来，这是靠不住。所以主在这里绝对没有一个意思说要我们去猜一猜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是哪一年，这个日期不知道。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读清楚呢？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，现在有许多人去算这个日期。我也听见有人在讲道的里面，我现在还有他的录音带，就是算了主耶稣是19多少年要来，但是时间已经过了，主耶稣并没有来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1999年的7月1号。你看，当七月一号一过了，你就知道这又算错了，啊，又是错了，太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呢是要我们警醒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听那些所算的这个日期。好，现在我们讲了前面三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主的再临，基督的再临，是找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件应许的事实，一定要来。第二个，主为什么要来？这个我们知道了，他要来完成神的旨意，救赎不是停止了，乃是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。主耶稣呢，一定要审判这个地，要建立一个国度，要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，而且要解决死亡的问题。得胜的基督徒有奖赏啊，有奖赏，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。好，这个第三个就是主来的日期是不知道的，任何人算你都不要相信他所算的，因为不知道的，所以主耶稣说连子也不知道。好，我想我们要先把这三个基本的真理都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的25章。对不起，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继续读。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坐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以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啊，这个你可以把我们发给大家的马太福音的24章的那个原文编号你对着来看。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世界的末了就是结束的意思，finish。 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废弃，到主耶稣一来就废弃。所以就主耶稣有一个降临，他这个世界的末了，门徒来问他有什么预兆，有什么预兆。现在我们就要看主耶稣说的哪一些预兆。但是在我们看主耶稣降临这一件事情，我们这个题目，这一次的读经的题目叫做基督再临。再临，降临这一个字，在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降临，在原文的里面至少有三个字，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降临，是不同的字。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第三节，你降临和世界末了。这个降临，你看下面有一个号数，叫做三九五二，三九五二。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arousia， 这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降临是一个阶段，一个过程。降临是一个过程。我们想主降临，就是好像马上到了天上，一下来我们就看见了。我们以为这个是叫做降临，不是。主耶稣降临有一个过程啊，有个过程。所以这里就用了一个字，是三九五二，是一个降临。但是另外有一个降临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三十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节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下到天上的灵降临，看到没有？但是这一个字的降临叫做2064，就和那个降临不同了。我们中文都翻成降临，在希腊文是两个字。这个2064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 ekomai， 这个字呢就是到了，到了就是现在到你面前来了，你面对面见到他了，就是他到了地上啊，到了地上。所以主耶稣的降临，从三九五二来讲，这个降临它是一个过程， parousia 是一个过程， ekomai 这个字就是2060，就是他已经到了，他在过程里头要到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那我们就要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。第四章。十五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书节，我们今天都发了给大家的啊，有一个第十五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五节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你看这个降临是三九五二，就是 parousia， 就是有个过程，主降临有个过程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又是降临，但是这个不同，它是二五九七了，就不是刚刚那两个字了。刚刚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一个是三九五二，另外一个 ekomai 2064，但是这个降临是二五九七。这个字的意思 katabeno，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主从天上降到半空空，这个字是主在天上降到半空，从天降下，从天降下，降到哪里？你看我们往底下读啊，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 十七节，有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以后他们一同提到哪里啊？在云里，在哪里与主相遇啊？在空中。所以这一个字二五九七就是主基督降临，先要降在空中，不马上到地上，所以它有个过程。主的降下是一种的 Perusia 是一个总的一个总纲，开始第一步是从天上降到空中，这个字就用的二五九七，然后再从空中又再降到地上，就用 Ekomai 这个字二零六四了，主就到了。那么到了空中怎么办呢？主第一步要降到空中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活的基督徒和死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空中去，与主在空中相遇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那么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。好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降临是一个过程，有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主是先降临到空中，然后我们基督徒都提到空中，所有的基督徒，包括保罗，包括彼得、约翰，包括我们，包括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出生的，以后要得救的基督徒，有生命的都要到空中。到空中做什么？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主要在空中设立他的审判台，主要在那里审判所有的基督徒。我们被审判是在空中，不在这个地上，主要先审判我们。这个叫做主的降临，这个叫做主的降临。把基督徒审判完以后，得胜的和主一同就作王，以后到千年国度去；没有得胜的，以后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甚至于还有其他的，得奖赏的得奖赏，不得奖赏的就得不到奖赏。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？那主就从天空半空降临到地上，主就要审判这个地上，主要到地上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那就主要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绵羊和山羊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主要审判他们，活着的不信主的人。活的人受审判以后，那么死了的那些不信主的人怎么办？那就在启示录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，那千年国度以后，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不信主的人再有审判，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，那是最后的一次审判啊，最后的一次审判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启示录我们读一点好吧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，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就是千年国度了，先有国度一千年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。等那一千完了以后怎么办？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坐在宝座前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有另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好，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没有复活，那要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千年国度以后，他们再复活受审判。那么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 他们没有死的，主耶稣又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是在主耶稣来了，他们就要受审判，就要受审判。这个审判就是马太福音25章对绵羊山羊的审判，他们要受审判。活在地上的人，没有活的人，已经死的人，就要到白色大宝座，千年国度以后再受审判，再受审判。好，我想啊，这里啊，就是说到降临这一个字，降临这个字我们要弄清楚，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降临，但是在原文里面现在是三个字啊，至少是三个字。下面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24章，第3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主耶稣就要讲预兆。第4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们有要谨慎，免得有人逼迫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这是一个预兆，就是有人冒充主的名来说他是基督，这个现在已经有了啊，现在有了，而且在世界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里都有了。就是第5节所说的，他们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而且这样就迷惑了许多的人，受迷惑了。因此如果我们听见有人来说我是基督，你千万不要相信，你也不要去找他，你不要去找他，你也不要去拜他。我知道在中国的大陆有一个派叫做东方闪电派，东方闪电派，它里面就出了一个女耶稣，这个票选，他出了一个女的耶稣。这个女的耶稣怎么讲呢？他说我就是耶稣第二次降临。那么你怎么又变成女的呢？因为他说第一次来的那个耶稣是男耶稣，是男人的主，不是女人的主，现在我来做女人的主了，这个就不符合圣经了。而且主耶稣降临，他不会是我们现在这种肉身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，他是带着一个属灵的身体。这一个人在大陆的能够查得出来他的父亲是谁，母亲是谁，都可以查得出来，所以他要说是女耶稣，你就不要去相信了啊，一定不是这个肉体啊，不是在这个肉体，而且绝不可能出一个女耶稣来。在希腊文里面，耶稣或者主神天使这些字都是阳性，不是阴性，绝对不是女性啊，这些都是错的，好吧。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得的生命都是儿子的生命，没有说要拿一个女的啊，没有说拿一个女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第6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打仗的事情要出现，这是有的，还没有到末期啊。所以主耶稣来以前有些预兆，一个是冒充基督的人要出来，第二个就是打仗的事情要有，第7节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你看这里，一个是打仗，打仗里头包括民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我们看现在在南斯拉夫那里，那是民打民了， 对不对？领导也有国打国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民党赢的现在看来很多，人民跟民党很多国家里头，人民跟民一直不和的，啊，这个在大英语书里面也有预言，啊，以后我们都会读到的。主耶稣就说，现在有一个打仗的事情要出现，有假的基督要出来，有打仗的事情要出现，同时有什么？有饥荒，还有地震要出现。但是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灾难后面有一个小事，就是生产之难。什么叫生产之难？就是要借着这些灾难造出一批得胜者来，产生一批得胜者，那就生产啊，得胜者要出来，所以叫生产之难。第九点，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里有假基督要出来，打仗的事情要有，有饥荒，有地震，还有殉道者的出现，要被杀害嘛。那是比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成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里因为传福音，因为很多基督徒要被万民恨恶，也有被杀害的，就是为主殉道的，而且很多不法的事情要增多，假先知也起来了，啊，起来了。十三节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十四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被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末期来的以前，还有一个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要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件异兆是在前面的，第一个，假的基督、假的先知要出来；第二个，打仗；第三个，饥荒；第四个，地震；第五个，要被杀害，有人殉道出来。那么这一些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的，那我们要注意点启示录。这和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的事情是完全可以对照。请我们读第启示录的第六章。第一节。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，我看见羔羊揭开其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人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那种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赐给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第五节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“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。”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，酒和酒不可烧烫。第七，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这里有印，一共有七个印， 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七个印，这个第七个印是在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里面第一节，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一节，我看见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其印封点了。做宝座的就是神，这一个书卷就是计划。当时的书卷是写起来把它卷起来的，卷起来不像我们现在印成书了，所以它是把它卷起来的，而且卷起来用七个印把它封起来，七个印封起来。所以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，揭开一个印出现一件事情，因为神把它封起来的，揭开了就是把这个印打开了，把封解开了，然后你就看见了。那么这七个印是谁来把它揭开呢？是主耶稣。所以你看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，就是主耶稣来揭开这个印吧。所以末了这个时代的预兆，主耶稣来有什么预兆？那是主耶稣在那里揭开，一件一件是在那里安排的，你看是主耶稣揭开的。启示录的第六章里面的这一个六个印的揭开，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完全吻合。所以请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二节，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那头公必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。第一个出来的马是白马，为什么这里都用马呢？马乃是跑得快，马乃是到处跑，到处跑。白色，圣经里的白色应该是指说圣洁来说的，所以这里的是指说福音，神的话，福音要传遍到天下。这个不能够把白马解释成敌基督的，因为敌基督的不应该是白色，不应该是白色。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看见一个，请我们读十九章，启示录的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作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他穿了见了血，穿着赚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知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所以你看骑白马不应该是基督，这里是指的基督说的白马。这个白马给我们刚刚读那个白色是一个字，在原文是一个字，所以这里只能说是福音出来胜了又胜。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神学院，从大陆去美国读神学院出来的一个人，他在那里讲道，他就把这个白马说成是白宫，美国的白宫了，他说白宫要得胜，美国要得胜，这个是也是错。我们只能以经解经，按照圣经上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白色白马是主耶稣骑在上面，看到没有，他成为神之道啊，还有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跟随他，这个不能解释为敌基督啊，敌基督。那么我回过来再读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， 骑在马上的那头公为什么没有剑呢、啊、这头公啊，我们知道剑的能力都在公的上面，对不对？剑的能力都在公，我们可以靠着公来得胜，剑是靠公的力量出去的。第二个，很可能这个剑已经射出去了，福音已经出去了。所以你看，在主耶稣要来的这一个时代里面，或者我们就看见福音在到处都在传，到处都在传，很多地方很多人一碰他就得救了，很多追求的人啊，这个福音。所以第一个白马的跑，骑在马上的那座宫，是指着福音要传往传。第二个第三节，有另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，这一个骑红色的这个马的人有权柄，可以在地上夺取太平。我们知道红颜色代表杀人流血的意思，红色就是他杀人流血，所以这个是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而且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那么这里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上说的战争了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的那个预兆啊，战争的预兆。第五节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，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，而且他怎么讲呢？似乎有声音说：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少的。这是饥荒啊，是不是饥荒啊？饥荒啊，所以就很贵了，油跟酒不能糟蹋了。”啊，在好多地方可能油都没有，就更没有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，非洲啊，有些地方完全是缺乏粮食，很多人都饿死了。啊，你看见那个电视里面的，啊，很多人